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荔枝深夜特别时间小酒馆。
为什么今天有时间录音？
这是 Meta 送给我们的礼物。
因为
Meta 大档机。
因为 Meta is shit。
这是现在是2024年3月6号，是12点发生的事情吗？还是几点？我也不知道。
他们一定是被恐怖攻击。
就不晓得啊，我突然就是我的脸书突然就说我登出了，然后我第一反应是说，是被盗账号吗？结果
没想到
所有人，全世界的人都被登出了。
其实我觉得
色情网站，爸爸，
社群媒体很恐怖。
嗯，
你知道如果当全世界的社群媒体全部宕机的时候，整个人是没办法沟通哦。
对啊，我们刚刚就在想，如果此刻发生一些世界大事的话，我们好像只有用 LINE 说救命啊。
LINE 的那个传递性有点弱，
就它不是一个像对外公开发生的东西。真的很特别，所以我们刚刚就想说怎么办，要干嘛。
你想想看Facebook 跟 Instagram 同时炸裂
，
还有包含那个
Thread 也坏了，
也 GG。 你现在只能马上注册一个Twitter 账户。
Twitter 吗？就已经 Twitter 没有坏的
是 X
哦，
账户。
所以现在那个马斯克在狂笑
当中，他现在正在笑祖克伯。
祖克伯现在就是哇完了，
不知道今天晚上那个 X 的注册人数增加多少。
你说大家现在赶快去开一个 X 的账号，然后在那边靠北没？
对啊，我也没有地方，你没有地方宣泄啊。
好啦，我赶快，因为现在是那个小朋友睡着了，所以我们这集录音挑战就是讲到小朋友醒过来，或者是 Meta 好，
老
样
也要睡着了。
然后我们刚刚就是稍微讨论了一下，就说哦，这是 Meta 送给大家的礼物，我们就是要那个。他就是要我们要录 podcast
的。如果没有 Meta 当机的话，我们下一次更新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是18年后吧。
可能已经公元2030年。
是。
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滑坡，现在连录音设备都懒得拿出来。
不是啊，因为我们怕装那个设备会把小朋友吵醒，现在就很难得小朋友睡着。但我们这集的挑战是不能讲到小朋友。对，不能讲到那两个小朋友的名字。
那个人，那个不能说的名字。
来试试看啊，对不对？就是一个挑战。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聊老杨前阵子重回上海啊。
对，
很酷。
就
我很羡慕呢。
一月份的时候，
嗯，
偷偷回了上海一趟。
偷偷。
低调的偷偷，这故事其实有点长。要先从前面，
你会不会讲完 Meta 已经修好？
要先从最前面开始讲啊，
能不能来点
快速带过？
我们时间宝贵啊，哥哥。
就是我要出差去上海的前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灵光乍现，
发现你护照过期，
对，干。
Oh my god！
我真的觉得我的人生。我觉得我的职涯可能就毁于这一旦，因为这次是非常重要的出差，所有公司顶级干部都会参加，顶级长官、啊、
什么顶级干部，这是什么？听起来很像直销。
就是没有，我要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差行程。
嗯，
就公要应该这样讲，就是公司前四大的人都会出现。
哈哈，
我是陪同
四大天王那种感觉哦。
对。然后就是董事长啊、总经理啊都会去，
嗯，
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出包的场合。
结果你就出大包，
我真的要出包，
真的是。那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哦，因为疫情前就是
根本用不到，
动不动就在飞来飞去，不太会让护照过期。
而且我最智障是什么？通常不是买机票的时候就会跳那个提示，
嗯，
就说哦，你这个护照期限怎么样？可是你在那个携程上面订机票的时候是输入台胞证字号
哦，
所以我只注意到台胞证的效期。
嗯嗯，
好，可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到护照，因为我一直印象中我护照就是近期有更新过，就没想
近期
对，
你是说这个 N 年前啊，
10年前。 对，我没有想过这种智障事发生在我身上。然后 anyway,
真的低级错误哎，
超智障的啊！我被我说同事笑死。
欸，但我觉得比较笑，因为这种事情我们以前听别人讲也觉得很好笑。
哦，真的比较笑，
真的比较笑，哪一天就发生在你身上。
然后我那时候为了要怕护照来不及更新，我就去了那个外交部的那个领事馆，赶快去办。到时候还是去柜台的时候，我还赶快请荔枝帮我从家里拿护照到这边跟我汇合。
嗯，欸，那天真的十万火急耶。那天老杨打电话给我说，我正在打疫苗，我正在打那个流感疫苗。
嗯，
本来还有点紧张，想说哦，打完会不会就是应该要回家休息一下，什么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啊之类的。
嗯，
就我一听到老杨说，快救救我啊，快帮我拿文件过来外交部，哇，我整个就醒了，你知道，什么休息，立刻赶快。
因为我发现的时候是早上大约11点，其实我8点就想到，但是我一直没有拿出来看，因为我心想说啊，怎么可能这种低级错误？然后我11点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干抓塞，所以我就跟荔枝约说12点我们在那个外交部集合。
是，
对，那但是中间还要排队，因为最近出国人那时候刚好过年前，所以出国人很多，
嗯，很多。
但后来总而言之，就直接去跟柜台下跪了。嗯，
对，老杨那个时候在排队的时候还问我说，欸，你觉得哪一个柜台的人看起来比较好跪？
比较
好
沟通，
求情。
就他那个号码灯一直在跳号的时候，就有点像是那种俄罗斯轮盘嘛，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会轮到谁？
选那个就是阿姨，我觉得我对阿姨还比较有一套。
你对女性比较有一套。
对，结果没有想到选到一个光头，
选到一个老杨说，欸，我觉得那个 我不要抽到那个，结果他就抽到那个人。但事实上也还好啦。
没有，欸，他第一时间我说拜托，我这个加急特急绝对紧急件这样子。他就说，啊，你去问另外一个窗口，然后他可以的话我就帮你加急。
嗯，
然后我就后来又去重新排队，排又排了半小时。我去那个特殊窗口之后问他说，啊，拜托能不能加急，我明天中午一定要拿到，不然我飞机赶不上。他说，嗯，你知道我干嘛，那回去原本那个地方。
我说要浪费你时间。
对，所以他们只有两个踢来踢去。
哦，
他就说，啊，明天可以拿但不保证哦，就是明天中午过后可以拿，
嗯，
但是不一定保证能够什么时间点拿到。
嗯，我觉得他们每天听这个事情听太多。
我觉得你就是那时候我心里有在想想过100种谎言，就是如何快速的让我拿到更新的护照。
那你想了谎言，前面有100个人跟你一样都在想谎言。
对，所以后来我想说算了，我自求对决。就
那时候我们附近人全部都在讨论说，欸，要怎么讲才可以比较快拿到护照。
我他们见多识广。
对啊，他们说哦，拜托，什么借口都听过，真的骗不过他们。
对
，Yeah。
但 anyway， 就是我后来其实一直当天都一直很挫败，就觉得说完蛋。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了各种备案，就说啊，如果来不及飞的话，我要怎么样？入境大陆，我想
说
从厦门
吗？
对，我先从说想说我飞厦门，
嗯，
晚上的飞机先厦门，
嗯，
然后呢一早，比如再坐高铁或坐飞机到上海汇合。
飞厦门也要那个呀？
对，可是因为上海，应该说是我其实是先飞南京，
嗯，
那南京的每一天的航班次数现在是比较少的，
哦，对，
因为疫情之后，一天可能就两到四个时段之类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嗯，
那我想说，那我就看越晚的飞机越好，因为他有承诺我说明天可以拿得到，但是几点不确定，
哦，
那因为我5点的飞机，我一定要在2点左右要到机场，因为现在通关又比较慢。结果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任何备案啊，比如说我要做
偷渡啊，
飞到福建。我跟你讲偷渡我真的有想过。我还想说那从台中坐船到金门，然后到金门再小三通过去。
你为了这个出差偷渡也太不值得了吧。男子为了出差中国竟选择偷渡，他表示因为护照过期了。
然后我就在
有够荒唐了。
我就在家里就是看到一颗篮球。我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是什么什么唐山过台？哎，欸，那什么
唐
山黑水沟？
唐山过台湾。因为我是唐山人，那个以前的那个，
你体内的那个万分之一的那个唐山基因被激发，
我的那个泉州血液开始燃烧。
燃烧。
小宇宙他就说，我祖先是这样来的，所以我抱两颗篮球。好了，没有，反正。 最后就、我真的想各就是大概三种备案。好，还好还好，真的还好。我是在
还有个备案啊，离职。
对，可是那时候不能离职，那时候一月要准备拿，
还没拿年终
，绝对就不能出事。
还是偷渡吧。
如果出事就年终归零。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啊，好吧，哦，还好还好，我真的是隔一天，我就一中午就去那边，就去领事馆 stand by。
嗯，
那天运气其实蛮好的，我去停车，居然给我停到一个停车位是领事馆正门口的，
嗯
，C 位，就走过去就要门口两分钟，因为你知道那附近真的没有收费停车场，然后位置很难等。
嗯哼哼。
哦，那一进去，我大概就很异常的顺利，大概12:35。左右就拿护照
哦，
所以其实现在外交部的效率真的是爆快的。
你要感谢外交部啊！
而且现在加急件的收费也没有以前那么夸张。
对，之前我那时候查新闻，好像有说要加好几千块，我有点忘记。
要看你加多快，有分几个档次，反正最多还要加到3000块左右吧。
对，这还不含就是重办护照本身的那个费用，
就是
单纯加急的费用。但现在好像是只要900块，是不是？
对，就是不管多快，就是你只要是加急就是900，所以才付了好像是2000多块吧，我有点忘了。
嗯，然后感谢外交部，
真的感谢外交。而且我当天在收拾行李的时候，我有点心慌意乱。
为什么？近乡情更怯，很久没有去上海，没有去呼吸那个雾霾的空气。妈呀，那个上海的小笼包的空气，好不好？
外滩的空气，
外滩的空气，
所以我就想在整理，因为其实我很久没出国了，我就反而出，我每次只要出国
前，搭飞机前，
例子知道我都会超级焦虑的。
你是？
而且我是有一个
明明
男，就是要爆炸是不是？
我们的厨师机在哔哔叫，吓死我了。
我以为是什么地震还是警报，
还是 Meta 大爆炸的主机爆炸。
反正我就想说啊，真的出差很烦，然后每次要收拾行李要带一堆东西。
不是啊，男生又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带，是在焦虑什么？你就全部丢进去就对了。
可是因为你很久没有去了，你会不知道当地的气候是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整个台湾跟大陆都蛮冷的啦，
嗯嗯嗯嗯，
然后我就看着气象说负好几度啊，这到底要怎么带？可是我觉得去南京或上海就很麻烦，就是你的户外很冷，可是到
室
内又是爆感爆热，
很干，
那变你衣服很难穿，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焦虑一件事情，就是我找不到我的秋裤。
因为在台湾穿不到，
我真找不到，我找超久了，我大概花了1-2个小时来找秋裤。
你要不去优衣库买个发热裤？
台湾没有秋裤
哦，
好像没有看过。你在 Uniqlo 没有看过秋裤？
好像是哎，
真心没有，
好像是呢。
你只有去什么菜市场买那个卫生裤，那卫生裤又不像秋裤那么薄，
它没有那么贴。
对，我说妈真的找，就是很难找
不
到。就很焦虑啊，然后
就你的焦虑是因为找不到你的秋裤，
而且还有第二个是，虽然我的台胞证没有过期，
但
我找不到他在哪里。
老杨的日常啊，真的是很棒。
就像你现在问我说我的台胞证在哪里，
你现在又再次忘记你的台胞证，
我又忘记他在哪里，
很棒哦。Fine， 好
吧，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改掉就是乱放东西的坏习惯，我的人生活到现在30年，可能可以多1年的时间出来。
是，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在找东西上面。
嗯
，Every day，
那就是一种寻宝的乐趣吧。我那天
好棒哦，
那天也在找东西，因为我觉得过年有一些礼券给荔枝。
金额还不少哦，
对，还不少，
不是那种什么300块这种啊，搞掉就算了，
就是
一个不想，就是你有点难忽略的一个金额
啊，让你凡尔赛一下多少啊？
我忘了，干嘛凡尔赛？这是我们的风格嘛？好 ，anyway， 就是一个金额，
很对。
然后老杨就说：“你有把礼券拿走吗？”我想说：“哇，这个开场白，我知道他接下来又要疯狂找东西。” 我说没有，然后接下来就无数次的不断的问我说，你真的没有把礼券拿走吗？你真的没有拿礼券吗？我说我真的没有。
我记得他就在那里啊。
他就不在那里，因为你就没有放在你觉得的地方。
而且我刚从我妈那边回来，从茱莉亚那边回来。
哎，茱莉亚，大家很久没有听到她。
就我妈。
茱莉亚是现在厨艺有进步吗？哎，还可以啦，那是最近牛肉做的不错。
就是
我为大家 update 一下，
汤类做的比较进步。
好，然后嘞，你从茱莉亚那边回来 ，then
我就发现，就是雪纺寄给我们的优格少了几罐。
哦，是哦。
然后我一直跟我妈就是讲到有点吵架，我就说你是不是拿走了？为什么你拿了又不跟我讲？然后我妈就说她没有拿。我说啊，你没有拿，为什么会少？为什么会不见？
我怎么会知道？
我就说那个东西是厂商的，我们后面还要超使用到。她说我真的没有拿，然后我就在整个冰箱哦，
翻箱倒柜。
我妈冰箱其实没有很大，但我就是全部东西拿出来，又全部东西放进去，来回两次，我就找老半天，真的没有找到。
最后呢？
我有再去问我妈说，你真的没有拿吗？然后我妈就真的生气，
这真的很让人生气。
然后他就把我骂了一顿，他说：“你看你从小到大东西都不见，东西不见就会问我。
这”这方面我还是蛮支持 Julia 骂爆老杨。
然后结果
嘞，
后来就是在桌上找到，
好棒哦！
然后我妈就说：“啊你找到了？”我说。哦，没有啊，他原本就在箱子里了，刚没看到，那我就赶快跑走。
好棒棒哦，你又找到了，恭喜你发现了寻宝，发现了很多新的优格。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推荐可以避免找不到东西的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一下。
没有。
欸，其实我更常在找什么，就是钱包、钥匙、手机。就基本上每天都会找不到，
对，是，
还有手表、平板，
就是你身上所有东西啊，
就是任何重要的车钥匙、家里钥匙，我常常就会少一个，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有想到一个方式，就是在上面全部装 AirTag，
then，
那我就可以找到。
但后来你发现 AirTag 太大了。
第一个是它很大，第二个是它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定位。
那就是说在这条路上，
比如说好，他可能在家里，
哦，
可他没办法告诉你说家里的是客厅或者是卧室，因为那这个定位距离是蛮小的嘛。那第二个是他好像不会发出声音。
哦，
就荔枝可能会常在家里听到叮叮叮叮叮的声音，那就是我在找手机或者找手表。
是，哦，对，所以装了也没有用，
就很难用啊。
不是，
我就想说，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可以快速找到东西，然后还可以保持我乱放的这个风格？
还是你用一个编辑一个什么地图，然后你每次把东西放在哪边的时候，你就记录在那个地图里面，比如说什么叉叉礼券。收在这个什么什么电视柜左边的抽屉里面之类的。
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有一个，
你用记事本啊，
这个有一个误区。就通常我越怕它不见的东西，最后就越找不到。
所以你才要写下来啊。
不，你知道我原本那个礼券，我是放在那个我们家有一个放信件文件那个夹子里面。然后我就因为我怕我弄不见。我怕我忘记了，所以我把它收在一个 小抽屉里面。
所以就是因为你怕你忘记，所以就造就了你
真的忘记，反而找不到，完全找不到。我那时候跟丽丝应该找了一个小时，
我没有找，我不想参与这一切，因为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它到底收在哪里，我直接放弃
啊。所以好啦，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讲，然后温馨提示大家，如果要出国前。务必检查一下机票跟护照。然后我还没讲完我去上海更坑的事情。
怎么样？
结果我还没讲到上海，光是出去 就可以讲。
快点快点，我们这节奏了，怎么办？
好，今天就讲完，讲完这个讲到上飞机这边好了啦。
哦，
因为时间有限，
还要下次待续，是不是？
对，留个伏笔。你知道我差点没搭上飞机。
哦、对，这个我有稍微听你讲，非常非常棒。
但我真的是，
就是各种低级，
我真的是弱智到爆炸。
你是在演什么囧途是不是？你就是那个王宝强哎，
可以不可以帅一点的吗？
哎，
黄渤啊，有没有比较帅？
没有比较帅。
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我突然在机场，然后接到一个电话，是03开头的。
哦哈，
我想说啊，诈骗电话，我就把它挂了。就后来又再打一次，我想说这个诈骗电话
不屈不挠，
也太这个坚持。我想说啊，就反正在机场没事做，我就跟你玩一下。就一打来就说，请问是老杨吗？老杨先生吗？我说哦对。他说你在哪里？飞机已经要开了，
飞机要飞走了，
已经要飞走。
那请问您那时候在哪里呢？
我还在逛免税店啊。
你在逛免税店，这什么呛之行为啊？你就是呛妹。
我就不看。
为什么？不是有多学登机时间吗？
对，因为那个飞机 delay。
哦，
他原本表定就是有一个 boarding 的时间，然后我就有到那个指定时间到，可是因为他又说飞机 delay， 然后要改到比如说6:05，
嗯，
好，然后我就因为真的太久没有搭飞机，我想说6:05，
你太兴奋，
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就6:05再来那个登机口就好了。
你太轻忽了。
对，然后我还问他说啊，我还有点理直气壮，我说啊，你们那个告示牌写6:05啊，然后那个地勤就吵，现在有点不耐烦。但我觉得我真的欠骂。我说先生，那个是起飞时间，不是登机时间，你先赶快过来。
哦、但我真的吗？这点我倒是，
其实我也
不
太
确
定，不是很确定。但是 anyway，
我觉得有可能是刚好大家都已经差不多都到齐了，不然一般写那个时间。好，我也真的是很久没打了。
可是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在免税店的时候，我还特别问了那个免税店柜台的那个小姐姐。
嗯哼，
我说，这个他上面说 delay 到6:05，那我是什么时候过去？他说，你就6:05再过去就好了。
对啊，一般是这样吧，就是你6:05左右到那个叫什么来着？
登机口
那边就可以了呀。
所以那时候我还就是快乐的在买香水。
嗯。我觉得可能刚好就是其他一同飞机的那些旅客，就是大家特别准时。
所以你觉得他们那个地勤在恐吓我吗？
我觉得他们是想赶快飞吧。
好，但是我告诉你，
应该吧。
我去登机口的时候，
嗯，
我真的是最后一个。
哇，那你真的是超雷包。谁跟你搭同一班飞机？有够随便。
可是我跟你讲，就是
他们一定会想说哪个雷包还不登机？
我虽然是最后一个。可是我发现就是前面还有几个雷包，
嗯，
就是我是最后一个嘛，但是前面并没有，
嗯，
不是说真的所有人都到就只等我一个，就还有等其他人。
你是就是好几个雷包里面的最后的那个雷包。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很赶，我就赶快去啊，把东西。
你是很赶还是很干？
很赶啦，啊，就赶快去登机，哦，那个登机口把东西拿出来，然后我又找护照、台胞证，又找超久了，
好险没有忘在柜台。
重点是那些高级长官都已经上飞机了，我超怕我被广播，所以为了假装我不是老鼠屎，我一就是通过那个机票之后，我就冲刺的直接冲到飞机门口，让我感觉不像是最后一个，从倒数第一名变成倒数第三名，我就超越了两个。
但我觉得你也不用多虑，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在头等舱。你们舱位不同，他们可能是不
會看到。那我会经过，我会经过他们
啊！
他们在前面呢，
啊。哦，我以为他们会有帘子隔开。
所以那还好，那一天就是我就戴帽子、戴口罩，
嗯，
然后又压超低的，还戴耳机。那一天我还穿那个帽 T， 我要把外就是戴一正常的帽鸭舌帽之后，再用帽 T 把头包起来。所以直到下飞机，他们都没有认得我，好险，真的好险。啊，而且这有一个遗憾，就是我把那个咖啡，把那个 burger 的卡法
，simple 卡法，
因为这次陶机其实变化蛮大的。
嗯，哎，对啊，
里面的
这才是重点吧？也很久没有搭飞机了，然后看到机场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里面的店家变得很丰富，比以前好玩很多。
陶机是这样，
甚至是比以前的贵宾室，我觉得外面比贵宾室好玩。
嗯，
以前
但听说现在贵宾室人超多。
我去的时候还好
哦，
但我觉得要看你去哪一个。我这次是去做那个华航的美园。
对啊，我就是看到新闻讲说华航的那个贵宾室现在都人爆多。
可是我感觉现在的贵宾室没有以前那么贵宾的感觉。
为什么？像我这种没有贵宾室资格的人，就觉得你们这就是在凡尔赛。
不是不是不是。啊，我那个就是因为疫情一直延长那个金卡会籍，因为之前很常飞嘛，他就一直延一直延，我不知道在延什么延。那他跟我讲，我还有，我才有点惊讶，因为我真的已经两年半没有坐过飞机了。
嗯，
那我说哇，华航这也太佛系了吧？后来他就是会给你一个那个贵宾室的入场券嘛，他会给你放在类似一个机票的东西。那我这次去就觉得里面东西第一个。没有很好吃，
嗯哼，所以它本来是好吃的吗？
嗯，我觉得好不好吃是比较出来的。
嗯，
就是如果你外面就是都是卖一些什么便当素食，那你可能会觉得贵宾室比
较
好
吃。
哦，
所以是因为陶机重新招商，然后来了很多不错的，
就是来了很多，嗯，算台湾算是都算有名气的店铺了。
嗯，像什么？
欸，我真的忘了。
有什么林聪明有吗？哎、嗯欸，我不知道。鼎泰丰，嗯，哎、欸，
反正就是
我只知道有 Simple 卡法。
简单说就是你看到那个是可能是你平常要去吃的排队的店，
嗯，
然后就去看外面，然后再看里面，所以我最后决定还是去外面玩。
哦，好，嗯哼，
嗯，
然后你好不容易点到了一杯 Simple 卡法，喝了几口，
嗯，
就接到03开头的电话。
嗯，应该说我那时候更早之前就点了啦，我就边走边喝，然后后来接到03开头电话说，那时候我拿着咖啡在免税店买香水，
嗯，
好，然后才又赶快冲过去等几口。
我刚刚在想这个香水是我为什么没有收到香水，后来想了一下，哦，没有，老杨是买了香水给自己哦。
对啊，那你要喂内内啊。我有变味蕾，
没有，我只是刚刚在想一下，说啊，香水啊，有香水吗？你这次有买香水哦？对，我想到
了，其实我有帮你看，
没了算了，我现在也不能喷香水，我已经很久没有喷香水。
我有想说要帮你看，
嗯，
我真的也有去看，
好，
可是我跟你讲，
了解，
就是你平常喷的那几个牌子，好像那个调香师都换人了。
是吧？
所以它的味道都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个风变得有点尖锐了。
嗯哼，
忘了是去看高兰的那个，还是去反正就那几个。
嗯哼，
就味道都变得很奇怪。
哦、
oh. ，那我本来想说要买一条围巾给丝巾给你，就
你买丝巾给我，打死你！
结果我就
不是啊，我什么时候要用到湿巾？请问一下
啊，因为我就去
拿来擦你女儿的口水，
我就去买一个东西嘛，然后他就一直推啊，
嗯哼，
我想说啊，湿巾这种小配件应该就是蛮万用的吧，哦，他就讲得很吹得很厉害，就一问价格，我妈真的吓到了，
什么牌子的？
就 B 开头的
，B 开头
，B 开头，
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就是 Burberry，
嗯哼。
是吧？
是。
他说一条多少？两万，才是3万吧？
嗯。
我说，我操！
怎么样？直男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物价让你震惊。
对，我想说，靠，这个东西不就是一条布吗？
好险你没买哦！你买我真的是 K 死你！丝巾 ，Come on， 我怎么用得到？哎、欸，我客家妈妈哎。
我就感觉
什么丝巾，
还说或是围巾呢、啊？因为那时候天气蛮冷的。
嗯哼，
对，
嗯，
还好，
好险你没买，
就是太恐怖了，
捡回一条小命。
嗯，所以我总结而论，我觉得陶机现在真的蛮棒的。
嗯哼，
撇除最近税修被大家抱怨大底累之外，
嗯，所以其实大家是可以 提早去桃机逛一下，
我觉得真的可以早一点去。
嗯，
而且那个快速通关还蛮厉害的，就是台湾出去的那个快速通关。
嗯哼，
就是我变胖20公斤，他还认得我。
那当然，不然大家变胖变瘦，他都要重新再那个建构，那也太懒了吧。
可是我就想说，他到底怎么认得？
不知道，这个要看专家怎么讲。
而且另外一个是我入境南京之后，我也用那个台胞证快速通关，
嗯，
他还认得我，
这就是人脸辨识的厉害，
到底怎么弄的？
嗯，
哦，而且台湾的自动通关好像是，我记得好像口罩不用脱，还是怎么样？
啊，不可能吧？要脱吧？
是我记错？
要脱啦，要脫
真的吗？我就有点记错，不知道是哪里，好像我口罩没有全脱，还是怎么样？还是真的？
嗯哼。
啊，就这样。
这是什么 ending？
拜。
就这样吗？所以我们下一集会有什么？跟大家提前还来一下。
不保证。
可能会有这个老杨，抵达这个很久没有去的上海，发现上海有什么改变呢？
应该是我先去南京了。
南京大家有兴趣吗？嗯，没有，你南京又没有，你本来跟南京又没有很熟。
没有，我之前偶尔会去南京，
哦、
就是一年可能会去个一次左右。
嗯哼，
那我觉得南京感觉蛮不一样。
哦，南京比较不一样。
对，
上海
差不多，
好像没有我们想的变那么多。
对，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南京真的是靠北冷。
Okay. 南京本来就很冷啊，
我很久没有。
很久没有这么冷，
到那温度我觉得我快死了。
嗯，
所以下次可能先讲南京，然后再讲一下上海，因为这次上海回去，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我们以前活动范围有什么变化。
我们的法租界
就是几家爱店啦、
啊，几家爱店。
对，
嗯哼，好的。
那上海我感觉蛮有点像回娘家的感觉、欸。
回娘家。
对啊，虽然我没有娘，我有娘，但我没有娘。哎、欸，对，
嗯、越讲越奇怪。
为什么女生叫娘家？
回老婆家。嗯，不对啊，为什么是回？为什么上海是回娘家？
所以我是回什么？
第二故乡。
我是回婆家，是不是？
回去另外一个曾经待了很久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这次去上海，感觉像是在路边遇到前女友。
哦，那如果真的在路边遇到前女友怎么样？装不认识还是？
我会说 ：“Hello， 你好吗？”
好啦，我们这一集就到这。希望我们录完说，我不知道哎，等一下打开手机看看 Meta 到底修好了没？
如果 Meta 修好怎么样？
我们就不会有下一集，
就无剪辑之上。
好，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听到这边，基本上都是
真的是铁粉中的铁粉哎、欸，
对，很铁的听众，
什么意思？你要对我们节目尊重啊，好不好？
因为我的意思说就是真的是很认很可以接受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如果要保持偶尔能够更新一下，也就请大家。
稍微大家怎样
包容一下？
包容什么？
我们不拿出录音设备，
还是可以拿一下。
我是有一点拍谁啊？
那啊希望我们下一集的时候，我们已经拿出我们的录音设备。
因为我们太多次拿出录音设备都塞好之后，女儿就醒来。
对，
这是一个墨菲定律。每次我们不拿，她通常就可以睡比较久。
嗯，是。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拿录音设备要戴耳麦。要戴耳机，
耳机有时候会听不到他那个，
听不到小孩有没有哭，
对，
太危险了。
好，
就这样，希望大家的 Meta 赶快修好。
嗯，
还有记得找回账号密码。
好啦，先这样啦。
你觉得找回账号密码比较难，还是我找到东西比较难？
你找到东西比较难。
可是对我觉得一样难的，因为 我只要有那种忘记密码的功能，我一定会使用过。
嗯哼，
各种使用。
我直接写在一个地方，我用古人的方法，那个什么啊，山顶洞人哦、喔，刻在
墙壁上，
墙壁上。对，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忘记。
那你不会找不到你的密码贴在哪里吗？
我就只有记一个最长的写在那边。
哦，
对，我觉得这方法很棒，推荐给大家。
好，
直接写起来。
拜拜。
好啦，希望下一集，拜。